建军大业。
这个片子首先说两个题外话啊，第一就是它属于限制级，绝对的限制级，非常不适合未成年观看，所以我为已经或即将组织中小学生观看的所有院校都感到悲哀，这是彻底的限制级。同时我也对主创非常非常失望，我不懂啊，这种大家都知道上映之后肯定会包场，甚至主要就靠包场的电影，你们为什么还要拍这么多限制级画面呢？你明知道这么多中小学生也会去看，你主旋律这事儿我非常明白，你搞排片 45% 以上甚至刷票房我都明白，虽然我不认同，但为什么要拍得这么血腥呢？我记得前两部大爷也没有啊，而且你找那么多小鲜肉不就是为了吸引更多小学生粉去看对吧？这再次证明在主旋律面前什么未成年保护什么其他一切都是狗屁，以后再有说删减好莱坞片是他们为了保护咱们小朋友的人，我就拿这片抽你的脸。第二个题外话是叶挺孙子大骂欧豪这件事儿，按说红三代大战鲜肉脑残粉，这是中国目前两大政治正确群体的一个互撕，应该幸灾乐祸才是。但是我这里还要说一句，这事儿还是红三代问题更大吧。老影迷都知道叶大鹰也是个导演，当年让张国荣演红色猎人就是他，现在出来吐槽其实是指桑骂槐，话里话外其实有了他对自己现在没人认识他了，然后也没混出来，甚至有种哎，这种红色项目怎么不找我拍的怨妇情绪。至于欧豪啊还是生蚝这都不重要，小鲜肉只是他指桑骂槐的一个靶子而已。那你比如说谢飞人家怎么不出来，按说谢绝哉可比叶挺资格老对吧？而且公允的讲，小鲜肉其实削弱了特型演员的属性，在内地历史题材尤其是这种涉及党史问题的，突破伟人人设是一个非常有必要又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这个要一步一步来，尤其在现行的大局不变的情况下，大爷三部曲有这么一个贡献，那就是他颠覆了特型演员才能演伟人的属性，这是进步啊。三部曲整体上都是很糟糕，但不是一无是处，也该看到进步的地方。建国大爷是第一部，当时都说是啊，好像外籍演员，甚至有了一个吐槽说是外国人来建国那么一说，但我不这么看，我反倒觉得那个时候才证明了统战的胜利啊。那港台明星甚至海外华裔明星都来演建国，这不是同宗同源的同胞对于这个新政权的认可吗？对吗？到这步你反倒看除了好像演老蒋的之外，剩下的全都是内地演员了，港台明星大部分都不敢来演，我们观众也不惜的看了，这其实才证明如今的文化形势比拍建国的时候是分裂了，这才是退步。当然另外一方面，建党里面说有汤唯去演毛泽东女友，结果被红三代呵斥，最后导致汤唯的戏份全删的事儿，现在又有红三代出来淡逼，哎，影片照常上映，这也是进步。说实话，在这样一个本子，在这样一个片子里，欧豪他的表演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比他在《悟空传》或者《青稞难考》里都好。而且抛开伟人人设，这些不过就是一个个电影角色而已，能怎么演还能怎么演，古惑仔导演的片子你要怎么演。当然题外话说完，谈及电影本身来说的话，就像我标题所说的，这个闪光少女甚至都比这个片子的主旋律输出更加成功。你看这个片子它整体上是一个流水账啊，根本就没有节奏可言，但是它整体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为什么要建军，要讲这个原因，第二部分是南昌起义，第三部分是起义之后。那么为什么要建军，这个其实是唯一一个可能和现实观众能够拉近距离的段落，但是他完完全全没有做好，他给出的建军的理由是完全不够的，也是不充分的，对于新一代观众去理解这个事儿，甚至是不成立的。我们只能建立在教科书填鸭式的那些政治正确的思想下去看这个片子，除此之外大家没有根本上的认同感。有人说，哎呀，你这不是吹毛求疵吗，这主旋律片儿，那怎么可能说逃脱这种窠臼呢，不都是这样。其实错了，建国大业做的就比后两部要好很多。建国里面蒋经国线是大爷三部曲里面唯一有现实性的，你去想想陈坤演的蒋经国，他交代了一党专政下反贪的可笑，蒋经国他作为党国第一官二代 高喊着打老虎，最后反到了四大家族的头上，反到了自己人头上。佟大为演的孔令侃就是典型的红顶商人的代表。之前我可以拥护你的政策，给你打下手，给你当白手套，但是你现在要来敢动我，我关键时刻一定会反咬你一口。而你除了拍桌子瞪眼，其实毫无办法的。为什么？因为你们本来就是一个共同体。他深刻揭露了官商勾结体制下威权主义的必然灭亡，所以这是有现实依据的。所以从电影角度说，在建国大业里面，为什么要建国？为什么要建立新中国？这个原因对于当下观众来说是可以深刻了解，甚至是赞同的，因为官商勾结的体制就是民众的公敌。但是咱们回来来看这个所谓建军大业，它这里面呈现的理由上来就是枪杀学生，枪杀学生我们就可以建军了。然后后来组建军队之后去抢银行，抢完银行抢完金条之后给人家开个借条，然后就拍拍屁股就走了，这个都是非常具有正义性的吗？所以等于啊，这个片子最后还是没逃出当年大家吐槽建党伟业那句话，就是你必须去看建党伟业，但是你必须不能建党。这个就是后两部的最大问题。当然有人说为什么闪光少女，闪光少女其实就是一个全新的尝试，这个就解决了你主旋律情感怎么样更加接地气的去求认同。首先你必须要有足够强的糖衣炮弹，它必须足够亲近，其次它所输出的内容不能再仅限于军党这么具体的东西，而应该把它更加的扩大化，比如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而传统文化背后可能是民族主义，建立了更多层的伪装和美化，你的主旋律性才能更被现在的观众吸收。这个是主旋律电影未来的一个路线，如果你还这么拍，这是行不通的。而且从类型片的角度，它其实前半段是一个政治惊悚戏，讲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后半部分直接变成开挂的那种战争片神剧了，这个是典型的政治惊悚类型和战争片类型的平衡失败。尤其你可以注意到，到后半段之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两个角色和他们代表的势力就消失了，只能最后说点题的又拍几个特写，因为你的类型已经转向了。所以从电影本身方面论，这个电影是不能及格的，这个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你可以怎么拍，我觉得很好的借鉴例子是刺杀希特勒或者是希斯的复仇。其实我们讲道理，南昌起义是失败了的，但是反正你最后也得天下了嘛，最后的大局是红色江山了嘛，那你为什么不能在拍南昌起义的时候把这个局部失败给他说出来呢？比如说你看这里面他铺了毛泽东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是正确的，没问题啊，你就拍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与此同时，你拿南昌起义做一个反例，也就是说这次的失败它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更加坚定了大家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其实本来也是这样，你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这个就是刺杀希特勒。我们讲一个事件的失败，对吧？刺杀的行动失败了，希特勒没死，而且组织策划的人也全都被枪杀了，但是希特勒终将灭亡，这个事情是错不了的。我不知道都拍到2017年了，为什么我们的主旋律片子还不能稍微变通一下，好像变通一下这红色江山就不属于你一样，你在害怕什么呢？